弟兄姐妹们，昨日平安。现在是我们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要念的是马太福音的21章18到31节。马太福音的21章18到32节，在新约的教会圣经的新约31页，教会圣经的新约部分的31页。我们翻到以后呢，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双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呢念单数节。我们今天念的比较多啊，念的比较多。从18到32节，马太福音21章第18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
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在地里，投在海里，也必能成就。’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
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
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命令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罪孽的长子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
我们来念32节：“因为约翰遵着地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求神的话语常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今天牧师的正道是活在信心的领域中。
请大家翻到刚刚所读的那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我们今天要看的是18到32节，不过我先读一下前面那一段的小部分，就是12节开始。马太福音21章12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了贼窝了。”这一段经文记载四件事情，从12到17节讲的是耶稣洁净圣殿，18节到22节讲的是无花果树被咒诅，第23到27就是耶稣跟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之间有一场争辩，最后28到32节，耶稣讲了一个两个儿子的比喻。我们今天时间允许的话，会来看这一段的圣经，请我们一起先来祷告。 天父，我们这时候把以下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但是有个坚固的信心，帮助我们的耳朵是快快的听，也帮助我们有个灵敏的一个悟性，能够对神的话语有所了解，更是求真理的圣灵发出亮光来，照亮神的话语，使我们听了可以明白。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圣经大家可以看到，都是讲耶稣他所说的事，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我们的题目是活在信心的领域中，那信心的领域就是耶稣基督的领域，活在基督里就是活在信心的领域里面。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信心是有个固定的对象，那这个对象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那信心不是你自己在那里闭起眼睛来就拼命的祷告，然后就可以身上挤出一些信心来的。信心是什么？信心是认定一个对象，然后把你的信任放在他的身上，就好像你相信你的爸爸，相信你的妈妈，相信一个最信任的人那样子。那现在我们是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这样子的信他，你就是活在信心的领域当中。那这是今天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我先来读两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信心的对象，还有耶稣他是福音的内容。首先大家所熟悉的约翰福音3:16，大家注意一下这段圣经是怎么说的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也就是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信谁？信耶稣的人。所以这个信心有个固定的对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再看一下福音的内容，哥林多前书1:22-24这样说，说什么呢？说犹太人最现实的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古时候希腊人最讲智慧的，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基督徒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他们传的福音的内容有个很清楚的对象，就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弟兄姐妹，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耶稣他是福音的内容。如果我们讲信心，可是你在信心里面没有耶稣，就好像你有一个包裹，可是包裹里面没有礼物，你所信的只是一个空壳子。如果说你去传福音但是不传耶稣，就好像一个邮差他去送信，可是信封里面是空的，只有信封可是没有内容。所以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也是福音的内容。那今天这段经文它整个的着眼点在耶稣的身上，告诉我们如果信耶稣，你就是活在信心的领域当中。我们要先从耶稣他咒诅无花果这件事情来看，耶稣他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耶稣为什么会咒诅无花果？因为他看到这个无花果只有叶子但是没有果子。有别的福音书上说，那个时候还不是无花果成长的季节，还不是它结果子的季节，但是唯独有一个很特别的无花果，别的无花果都是枯的哈，没什么叶子。如果你家有种无花果，我家有棵无花果哈，如果你有种无花果，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冬天它叶子全部掉了，就是空空的，没有东西。但是别的还不是季节，只有这一棵长满了叶子。一旦无花果长出叶子之后，你就会盼望说，哎，它可能有果子，因为无花果的果子不是很明显，你要到叶子底下去找的啊。那结果耶稣就走到那棵树上，走到那个根前去，但是圣经怎么说，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只有叶子没有果子。 于是耶稣他就咒诅他，结果那无花果就枯干了。因为无花果的枯干引起这个信心的问题，耶稣就告诉门徒这个信心的果效。但是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果子这件事情，耶稣他是去找果子的，他找果子。那整个圣经教导我们说，耶稣他就是一个找果子的一位主。耶稣教导这个果子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凭着一个人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啊，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哈，葡萄无花果，好吃的果子，但是那个树错的话，它没有这样东西。这样，凡是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在寻找果子，那这棵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有个象征的意义啊，就是代表一个没有果子的一个基督徒，他只是表面上说信主，我主啊，我主啊，但是他不是真心信主，啊，主在他身上找不出果子来。那这一棵实际的无花果树就被咒诅了，被咒诅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关于信心上的问题啊。那我现在是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几段经文把它的意思串起来，大家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哈。就是耶稣他其实他都在处理一件事情，就是处理信仰中的假象，说是信了但是是假象。这个无花果它有叶子没果子，是他自己制造出一种假象来。那我们从洁净圣殿来看啊，那一天发生了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耶稣洁净圣殿。洁净圣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群虽然在圣殿但却污秽圣殿的人，耶稣把他们赶出去。那这是一个假象，他人在圣殿，他但不是一个圣洁的，是但是他却污秽圣殿，所以耶稣赶他们。第二就是耶稣他咒诅无花果树，是一棵只有叶子但是却没有果子的树，也是一个假象。那耶稣在处理第二个假象。那刚刚你们读的那个经文，第三就是耶稣他跟祭司长和长老之间有个冲突啊，那就是一些领导宗教，这些祭司长跟长老是谁呢？领导宗教的人，一些领导宗教但是却不认耶稣的人，也是一个假象。那最后耶稣讲的那两个儿子的比喻，特别是那个小儿子，就是一个只说去做但是却不肯去做的儿子。那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就是那一天发生的这些事情，那耶稣他去处理的这些事情，他所处理的就是信仰中的假象。耶稣显露出他们假的一面，然后要他们去认真的对待自己的信仰，最终的目的就是能够信耶稣他自己，能够真心而诚恳的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祝福。这是耶稣他存着慈悲的善心，用属天的智慧在那里带领，在教导我们。但是耶稣讲的这些话当中有这么一小段的话带给基督徒很大的困扰，也许困扰他一年两年，也许困扰他二三十年。就是耶稣在咒诅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就枯干了，然后门徒就很好奇啊，圣经说门徒就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枯干了呢？耶稣接着说了一句令人非常 shock 非常吃惊的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然后接着说，你们无论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信心可以移山，而且耶稣说，你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我在这个投影片上给大家用的是马可福音，刚刚我们读的是马太福音，我用的是马可福音，同样的一段记载哈。特别是那个最后那一句哈，我用马可福音就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因为我觉得这里马可福音更指出一个 point 来。马可福音这样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耶稣他说了些什么话。耶稣他说，你们只要有信心，你们只要心里不疑惑，只要信你说的必定成就，那么你就是说山啊，你挪到海里去，这个山它就会跑到海里去。然后耶稣他说，你们在那里祷告，不管你祷告的是什么，无论是什么 anything， 只要信是得着的，只要你相信你已经得到了，你就必得着。我还要再给大家加上另外一段经文，也是圣经里面一个很惊人的一个应许。因为最近有人问我这节经文，在雅各书第五章14-15节这样子说，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然后下面怎么说呢？出于信心的祈祷，跟刚才一样，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说我真的是祷告过，我祷告的时候觉得我很有信心，而且还不是我一个人，我们好多弟兄姐妹都为那一位弟兄祷告，为那位生病的姐妹祷告，那为什么他没好起来？耶稣明明说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耶稣明明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只要相信的话就必定得着，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祷告他的病没好过来？为什么我们都跪在那边祷告这么多人，然后那件事情没有成就？别说把这个山投到海里了，就光是那件小事吧，怎么就没有成就呢？耶稣是骗人的吗？这个信心的祷告是假的吗？所以很多基督徒他就有个疑问在心里面，对神起了疑问，对祷告也起了疑问，说到底是什么呢？因为你误会了圣经的教导。问题是在哪里呢？你注意一下圣经它怎么给信心做定义，然后了解一下这边所说的这个信心的祈祷是怎么回事。希伯来书11:1有给信心做定义，这也是整本圣经当中唯一给信心下定义的地方，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给他做一些解释，就是说信就是所盼望的事如同已经发生过了，未看见的事如同已经亲眼看见了。那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所谓的信心。有一种恩赐叫做信心的恩赐，有一种祷告叫做信心的祷告。这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已经看到你祷告这件事情的结局了。就在祷告的时候你为这个弟兄祷告，在你祷告的时候你已经看到他下床了，已经看到他起来了，未见之事已经有个确据在那边了，已经知道了。不是说你好心在那里盼望他要起来，那个是爱心的祷告。那个信心的祷告就是一种预见未来的祷告，是已经知道神对此事的旨意，看到事情的结局，这个叫做信心的祷告。是你在主里面神给你一个特殊的看见，你已经看到这件事情发生了，你已经知道是这个结果了，这个叫做出于信心的祷告。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已经知道神对这件事情的旨意。所以信心的祷告是完全合神心意的祷告，就是跟神的旨意一模一样，就在这件事情上，这件你所祷告的特别的事情上，你已经看到他的结局，知道说神的旨意是如此，我现在正是照着神的旨意在祷告。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并没有看到事情的结局，我们更不晓得这位姐妹会不会起来， 我们根本看不到说这位弟兄他会不会得到工作，我们根本不知道。那我们是什么祷告？我们是爱心的祷告，是出于善意的祷告。我们就说，主啊，我们其实没有看到事情的结局，但是我很盼望这位姐妹起来，我很盼望这位弟兄得到工作。而且我们看我们这么多人，我们一群人都在这里很诚心的祷告，那弟兄姐妹，你这不是这里所说的信心的祷告，但是是一种很好的祷告，可能是神更珍惜的一种祷告，是出于爱心的祷告，也是我们基督徒所应当有的祷告。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神对某一个特定事情上他的旨意是什么，这件事情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就是出于爱心，出于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的关怀，我们很诚心的在那里祷告，这是神所悦纳的，也是要我们去做的。但是这里不是所说的这种可以移山的祷告，当你可以移山的时候，耶稣说你已经看到那座山已经移到海里了，神已经把它移过去了，这样子的祷告可以啊，你所祷告的事情他必定成就，因为你已经看到成就了。这就跟古时候先知所说的那些话一样，在圣经里面有种特别的时态叫做未来完成式，就当先知讲一句话的时候，他说这个是将来要发生这些事情，但是他虽然是未来的事，他用的是完成式，就说这件事情如同已经发生一样，因为耶和华所说的必定成就。那这样子是一种信心的祷告。而我们的信心，那弟兄姐妹你说那是我没有这种信心了，我也没这种信心，很多事情我根本看不到它的结局，可是难道我的信心就不值钱吗？啊，可能你的信心是更好的信心。两种信心哈，一个是必然如此的信心，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必然如此的信心是针对事情，就已经看到事情的结局，知道结果必然如此。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信心，它是比必然如此的信心更高一层的信心，叫做极或不然的信心。那你读圣经的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这极或不然从哪里出来的？但以理书啊，他讲的是说这个信心呢啊，这个信心是针对神，我虽然没有看到事情的结局，但是却信靠神，知道事情的发展就算不如我所愿，但是相信神的安排是最好的。那他是出自于但以理书，我很快的读一下，他讲的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那个时候他们三个人要在被投在这个烈火的窑中，经文是这样说，但以理书三章16-18节，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就是那个王巴比伦王要逼他们去拜他的偶像，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我们也必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是说就算神没有救我们，我们也不会来拜你的偶像。即或不然的信心是最高一层的信心。那是感谢赞美主，就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就有许多的我们过去的弟兄姐妹，历代的基督徒，他们有这样子的信心，即或不然的信心，他们把福音传遍普天之下，他们到很苦的地方去受苦，也许几年来几十年来都没有人理他们，但是他们就算神传了半天还没有一个人信主，都生病，都很多灾难，他们急或不然还是继续的把福音传下去，因为有人有这种信心。那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才有机会听到福音，能够信主。这是耶稣他所讲的这个信心可以移山，但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那些宗教的领袖，就是这个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他们就来问一个，你们看到说他们在跟耶稣在斗心机哈，结果他们失算哈，我给他取个名字叫永生的失算，他们这个失算的很大。你说怎么会有人跟神斗心机呢？那这段经文就清楚地记载了说这些与神斗心机的人哈， 经文怎么说呢？说这些人啊，他们彼此商议说，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你们说啊，我这个权柄从哪里来的？他们就商议说，我们如果说天上来的，他必对我们说，那样你们为什么不信我？不信他呢？啊，讲到那个施浸约翰的哈，你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的，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他们这样商量一阵子之后，你看耍心机嘛哈，然后就对耶稣说，我们不知道。那耶稣回答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啊？这是跟神斗心机的人。那结果就是他们没有认识耶稣，他们以为他们的计算很高，那结果他的失算很大，他这是永生的失算。到了最后他不认耶稣，他没有得着永生。那这是因为有些人在他的心里当中觉得他可以跟神斗心机，其实这种想法还挺普遍的，就是他跟神耍心眼，但是他其实不了解他的对象是怎么样的。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说出那个对象是谁，那这句话跟刚才那一段经文同样的非常的传神哈。以赛亚书第29:13还有15-16，我读一下。先知书里这样子说啊，主说，就是耶和华神他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然后接着说，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物？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这是跟神斗心机，向耶和华深藏谋略。说人会这样做吗？会的，真的是会这样做，不知不觉，有时候不是诚心的，但是会这样做。我先说点正面的哈，就是耶稣他讲的八福当中有两个非常正面的非常美好的事。耶稣怎么说呢？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就是你心里特别谦卑的虚心嘛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样的人他会信主，他会进入天国，他心里谦卑，他不跟神斗心眼。那接着说什么？清心的人有福，这更清楚讲到你的那个 motivation， 你心里面的那个动机不混杂的，清的诚恳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这两个特别的福，一个天国是他们的，一个他们必得见神，都是直接讲到说一个人信主进天国信神。说什么样的人呢？一个是虚心的人，一个是清心的人。你就是心中谦卑的人，在神面前能够把自己谦卑下来，然后你是诚诚恳恳的，不是跟神斗心眼的人。那最大的失算哈，就是跟神斗心机哈。有几个常见的情况啊，就是有人说，我听了你们传福音觉得还不错，但是我现在不想信，因为我觉得做基督徒又不能花天酒地，又不能干嘛的，觉得很可惜，所以我先不信，我可以爱干什么干什么，等到我快死之前的几秒钟，我就说我信了，这样子我就可以活的时候我就可以尽情的享受，然后死了之后还可以上天堂。然后就觉得说这 good deal， 可以，他就 figure out 他可以这样子做。那另外就是说他是走形式的，那这也是常见的一种事情，他就喜欢走个形式。他说哦，那我就举个手，他没有真信，但是他举个手啊，所以你看很多这布道会有100个人信主，最后真的留下来的。一年之后还信的不过5-6而已，就是他走个形式，然后他就抓住他那个形式，就说我靠这个形式可以得救。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就说神不看那些外面的形式，但是看人的内心，心里面诚心相信了，然后再表达出来，在这神面前是看为可贵的，非常的宝贵。神看到你的内心，不是说我们已经 像那种信心的伟人这么大的内心，但是你说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愿意接受他，这样子一个诚心，然后你再表达出来，无论是你举手也好，你接受水礼也好，等等，这些都是神看为宝贵的。但是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内心做你这种行为的后盾的话，那就是在跟神斗心机了哈。那刚刚以赛亚书特别讲到一件事情，说这百姓用嘴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也是跟神在斗心机，这是最大的失算。那还有一件事情，这特别是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慕道的朋友哈。我大概在我们教会每隔一两年的话，我就会重复那个买椟还珠的那个成语故事。那今天我是要把它跟圣经里耶稣所讲的一个天国的比喻，这两样事情合起来跟大家看一下。我们一样一样的来看一下，你如果已经听过了，你就再听一遍。买椟还珠，先把它的原文读一遍给弟兄姐妹听。出自于韩非子《外厨说》左上，楚人有卖其珠于朕者，为木兰之贵，熏以桂胶，缀以珠玉，饰以玫瑰，极以羽翠，朕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玉珠也。白话文，有一个楚国人，他有一颗漂亮的珍珠，他打算把这颗珍珠卖出去，为了卖个好价钱，他就动脑筋要把珍珠好好的包装一下，他觉得有了高贵的包装，那么珍珠的身份就会自然高起来。这个楚国人找来名贵的木兰，又请来手艺高超的匠人，为珍珠做了一个盒子，就是椟，用娇桂香把香料把盒子熏得香气扑鼻，然后在盒子的外面精雕细刻了许多好看的花纹，还镶上漂亮的金属花边，看上去闪闪发亮，实在是一件精致美观的工艺品。这样楚人将珍珠小心翼翼地放进盒子里，拿到市场上去卖。到市场上不久，很多人都围上来欣赏楚人的盒子。一个郑国人将盒子拿在手里看了半天，爱不释手，终于出高价将主人的盒子买了下来。郑人交过钱之后，便拿着盒子往回走，可是没走几步他又回来了。楚人以为郑人后悔了，想要退货，没想到楚人郑人走到楚人的面前，把盒子的里面的珍珠拿出来交还给楚人，说：先生，你将一颗珍珠忘记放在盒子里了，我现在特意来还珠子的。于是郑人将珍珠交给了楚人，然后低着头一边欣赏着木盒子，一边往回走回去。那楚人拿着被退回的珍珠，十分尴尬地站在那里。他原本以为别人会欣赏他的珍珠，可是没想到精美的外包超过了包装盒内的价值，以至于喧宾夺主，令人哭笑不得。教导：买椟还珠是古代的成语，出自于韩非子，意思是说只留下漂亮的盒子而退还真正有价值的珍珠，用来比喻没有眼光，取舍不当。还有一层意思，证人只重外表而不顾实质，使他做出了舍本求末的不当取舍。而楚人的过分包装也有些可笑，你们可以看出他隐身的意思了吧？有没有基督徒的过分包装？有没有慕道友的买椟还珠？再看一个圣经里的教导，这个叫做卖蝉买珠，是耶稣所讲的天国的比喻之一。耶稣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马太福音13:45-46，耶稣所说的天国比喻之一这个比喻以珍珠来比喻天国，表示一个有眼光的人，他看到天国的价值，宁可用一切来换这颗珍珠。那我将这两样一个是买椟还珠，一个是卖蝉买珠，合在一起看， 然后写了下面的一段话，我读一下。买椟还珠和卖蚕买珠，一出于中国的古籍，一出于圣经，都是以对珍珠的取舍为例来比喻一个人对价值的判断。在两个故事的终了，是那买到珍珠的人，他做了智慧的选择，而那舍弃珍珠的人是做了不智的选择。买椟还珠的故事是从卖珠人来出发为出发点啊，增加了一份卖珠者的求好心切和弄巧成拙，楚人过分的包装反而使证人见不到珍珠的光泽，促成了证人不智的选择，也失去了楚人卖珠的目的。那卖蚕买珠的比喻是从买珠人的角度出发，增加了一份买珠者的执着就是他讲的是一个买卖人，你知道犹太商人是什么样的，他们是最会做生意的人一个精打细算唯利是图的买卖人，却执着于属灵的追求，就是在最不可能的人身上，他却居然是追求属灵的事终于在天国这件事情上做成了他一生最大的一笔买卖。怎么来看这两件事情呢？不是很多人到教会嘛，他来的时候他可不是要来找珍珠的，他也许是来找朋友的，也许是找结婚的对象的，也许是生活上有需要，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事情的，那这些都是那个盒子但如果借的这个盒子他看到里面有更宝贵的珍珠，也就是耶稣他本身，最后他得到了这个珍珠，那这一切的盒子不管他做怎么样，他达到的目的，因为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一个人因为信耶稣能够进天国。可是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样子，而现在那个各教会的那个包装也是这样子，搞很多的活动，一下这个云游会，一下那个什么的，来的人很多，等到那个活动一过了之后就没什么人来了，到了最后真心信耶稣的没几个教会在做傻事就是把这个外面的盒子做得奇美无比，但是那些人一个一个的都把珍珠退回来了。如果你来到教会，不管你的原因是什么，最后你认识了主，那是最可贵的。而那一个买卖人，你看他最世俗的，最就是精打细算的人，结果他却能够追求属灵的事情，他甚至把一切都卖了，而为的是要得到那颗珍珠，因为他真的看出了天国的好处，看到了耶稣的好处。这是耶稣讲的这个天国的比喻。我自己觉得这两样事情我把它放在一块讲，对我们基督徒还有慕道的朋友有非常大的警惕的作用。他就讲到那个重点是耶稣，是天国，你如果得着了，那是神所愿意看到的，也是我们诚心所盼望的。但如果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做的一些事情，使人结果只得到那个盒子，他从来没有得到那个珍珠，他退回来了，他不要，那就是我们的错，也是他那个当事人他没有了解到什么是真正有价值，都是在神眼中看为是最可惜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看的就是这一群宗教的领袖，他们跟神斗心机，但是最后他们把耶稣退回去了，他们以为自己很厉害很成功，把耶稣难住了，结果他们的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不认耶稣。那最后这一段就耶稣继续了，大家知道下面讲的那个两个儿子的比喻还是对那群人讲的，那个祭司长跟这个民间的长老，对这些宗教领袖继续，耶稣他就讲了这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非常非常的浅显就是我们就一看就明白了。然后他就是讲说这个话语跟信心跟行为，话语跟行为哪一个是真的有信心。我再读一遍耶稣他就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那大儿子就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去做工了。那他对小儿子说，小儿子就说，父啊，我去，嘴巴说去，但是呢他却不去。 耶稣就问这些祭司长这些人，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的呢？那他们都很聪明了，就说是大儿子，都听出这个意思来了。好，那个大儿子就算嘴巴讲得不去，但是他实际去做到，他们都知道说那真的去做的那个才算数，嘴巴讲得漂亮的那个不算数。那耶稣的 point 就是让他们看到说，他们就是嘴巴讲但是实际不去做的那些人。这就是为什么下面这一段可以接得上去。你想哦，耶稣讲的这段话的话应该就是说要我们不要只是嘴巴去讲，要我们实际用行动做出来。可是为什么耶稣下面那句话很奇怪，他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这是不信约翰所做的见证，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那耶稣就直接说，你不去做跟不信连在一起了。他并不是说啊，我就是跟你们讲一个比喻，说我们做人啊，就是不要只说不做，光说不练，还是要有实际行动。耶稣接着就是把这件比喻说，你们不信。那大家要知道耶稣他所说的做跟信之间的关系哈。那这个在耶稣所说的一段话里面，你可以了解耶稣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在约翰福音6:28-29，耶稣跟众人之间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耶稣给做神的工有个定义哈。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能？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界上来，信耶稣，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不是要你真的拿起锤子锯子去做些什么事情，而是在神眼中看的那个真正做神的功，就是你拿出你的信心来，而相信这位耶稣基督，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哦，所以耶稣讲的那个说话跟做事的啊，有些人光说不做，有些人是原来说不做但后来去做了啊，这个做对耶稣来说就是你信。而这些祭司长长老这些他们是不信的，所以耶稣他接着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跟娼妓这些你们所看不起的人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还没有说你们完全不能进神的国，只是说这些人比你先进，也许你们后进，有一天你信的话你也能进。所以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你们不信他，可是那些税吏跟娼妓却相信了约翰的见证而信了耶稣，所以进了神的国。而这些自以为宗教性很高的人，他们却不懊悔，在主面前没有一个悔改的心，也不去信他，这是耶稣所深深以为可惜的一件事情。就说你们真的是要做神的功的话，就要信神所差来的那一位。那就好像那个买卖人得到那颗珍珠一样，他能够凭着神的恩典，罪得到赦免，能够进入到永生的国度，到天国里面来。在整个的过程，不管是洁净圣殿，是无花果被咒诅，或者是跟他法利赛人跟这个祭司长之间的一番辩论，跟最后的两个儿子，都是耶稣在处理一些信仰上的假象。然后耶稣也给我们开了一个明显的道路，不困难的，很简单的，只要拿出一颗诚恳的心，接受耶稣基督，珍珠就在盒子里，拿走就行了。那也是送这个盒子的目的，就是希望你拿了珍珠，你把盒子丢掉都没关系，但是要得着神所预备的这个永生跟天国，这是耶稣他所深深盼望我们的。那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每次我都是用 ABC 这三个字哈，因为帮助大家好记哈。只要 ABC 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但是每一个步骤你拿出你的真心来哈。A 就是承认哈，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哈。 承认，也就是说跟神同一个看法的意思哈，就是说我同意神的看法，就是神看我是一个罪人，我看我也是一个罪人，这就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相信刚刚说了，说信心是有一个固定的对象哈，圣经告诉我们说，相信就是接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那相信就是说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主，为我的救主。那最后这个 C 就是 confession， 也是一种信心的宣告，就是借着一个祷告来宣告你的信心。觉知信主的祷告我简单的这样子写，但是该有的成分都在里面哈。天上的父神，我愿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引导我的一生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才能祷告，阿们，诚心所愿。那我深深相信我深深盼望，就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天国，都能够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不难的事情。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待了很久，但是你从来没有诚心信过主，你就是参加了这么多的活动，你就是抓住一些外面的东西，那盼望你在有生之日能够早一点拿出一颗真心来信主，不难的，就是真心接受耶稣。很多一些关于信心上的事情，我们信主之后会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白，但是一开始那所谓那个得救的信心，就是你认定的耶稣他是我的救主，我在他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使我有个新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圣经，看神的话语，也感谢主啊，主耶稣借着这四样的事情帮助我们做了一番清理，看出一些信仰上的假象，也让我们能够得到那真正可贵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宝贵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做引导跟开放人心的工作。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主，他们每一个人在你眼中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求主帮助他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打开自己的心，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他的救主。以上诚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